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我们三十颂讲要的50页，同时八十规矩颂普助正义的2页。上个礼拜是我们提到了第6世啊，同时把前5世也合并起来说。那么根据八十规矩颂啊，前5世的颂有一句话叫性净限量通三性，就是说前5世它是属于性净，所以限量包含了善心、恶心、无记性。至于说第6世呢，就是三性三量通三净，就在12页。我们把这个性净，就是一个是净，一个是量，一个是性啊，有三种净，叫做三类净，也有三种量，也有三种性。那么净跟量的差别，量就是量，就是能量的这个角度，净是所量的客观的一个境界，限量是能量那个主观的一个境界。这个量呢，在唯识学里面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良就是良知啊，良惰意思。那么好像我们用尺来量量东西，那我们用事来量东西，这就有个量字。这量分为三种，那一个就是限量，限量限这个字有三种意思，在我们普助正义的第4行，限有三意。那个限，第一个是现在，就时间，就是限量的时候指的是当下的现在，当下。第二个呢是啊，现在现显显现，或者现显，就是显现出来了，已经在我面前了。一个讲时间，一个讲空间，在我面前。另外现有，有就是 being， 就是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东西，不是无体的，没有实体的。所以现有三个，就限制要用这三个来定义它，具备了现在现显现有，就是来楷定，来界定，也就是说啊，确定 definition， 就是把它确定现的一个意思。这是第一个叫做限量啊，那有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限量所知。第二个叫做比量，比量的比是比惰的意思，嫉惰啊。那唯识论里面举的例子就是见焉之火，见脚之牛。所谓见焉之火，见脚之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没看到火，可是我看见了烟，我判断烟起的地方有火。我没看到的牛，但是我看见的树后有一个牛角，或者墙角有一个牛的角露出来，我想那个墙的后面或者树的后面有一条牛在后头，这属于比量。 比量比之的。那么唯识学有所谓的三之比量，这就所谓的中阴欲啊，中是立中啊，立个中，然后阴为什么立个中，阴为如何，然后做个比喻啊。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唯识学里面这个非常重视的，就是从啊陈那开始非常重视这个音名，不是重视啊，就是他的音名啊是唯识学用了三支，以前是用五支，音中音欲和节用五支，到了他省略了。如果你要问说这个音名的这个逻辑啊，一个跟我们所那个一般那个啊亚里士多德这个啊三段论式逻辑有何不同呢？笼统的说都是逻辑啊，是吧？佛家逻辑、唯识的逻辑，可是要清楚的说的话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比如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我们常用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比如说大前提，啊，大前提是不可以怀疑的，已经确定的，啊，确定的，不可怀疑。那阴明这个中阴欲呢，是可以怀疑的。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大前提啊，凡是对我好的人都是好人，这大前提，这是大前提。小前提说他对我好啊，那结论就是说他是好人，这样子就是我们一般用的。那如果英明的话就不然，因为说他是好人，为什么？因为他对我很好。那么凡是对我好的人是不是就是好人呢？这个还有斟酌的余地了。他对我好也许是表面的呢，也许是有企图的呢，也有其他因素呢啊。那因的时候还要因明，所以要明啊，你这个因能不能成立还要经过一个推理。可是如果大前提的话，说他是好人，凡是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这个大前提已经确定了，是不能再怀疑了，不能再怀疑啊。那另外呢，更有名的就是我记得高中学几何的时候，一个逻辑就是凡人皆有死，大前提，小前提孔子是人，可以孔子有死。如果按照阴明说孔子有死，为什么？因有生。为什么？里面的逻辑是因为有生就有死，比喻啊，很多很多很多，哪些人哪些人，就归纳法，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样。那有生就有死，当反过来说，不生就不死了。我们学佛要证到不生不死，庄子里面也有不生不死，那这个就是你涵盖不了不生不死这个逻辑，对不对？因为是精神上的不生不死，我们有身体，当然有身体的生老病死，可如果灵性上的、心灵上的不生不死，所以换句话说，这两种都是逻辑学啊。我们可以广义说佛家的逻辑学啊，那么这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都叫逻辑，可是真正讲起来，亚里士多德才是真正的所谓逻辑学，那佛家呢是阴明学，就看你怎么下定义了啊。好，这个我就顺便谈一谈啊，大家了解一下啊。阴明是很多人问阴明是怎么回事啊，阴明是不是逻辑啊，都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啊。阴明你说是逻辑，也可以说一说不是逻辑，为什么？就我刚刚所解释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去专门研究阴明学啊，唯识学里面就有专门研究阴明学的，因为我们五明一个就是阴明，但我们一般不太重视阴明， 其实很重要的。然后藏传佛教就很重视英明，印度他们讲论，论就是讲英明，英明就要辩论，就要有个互相有一个等于规律，一个规则啊，英明。那当然了，唯识就有唯识的一套的逻辑了，啊，一套。所以我们现在也很也用这个逻辑，合不合逻辑，也就是惯性的想法了，惯性想法，啊，利用思考方式。好，刚刚讲到比量，可是在唯识学用比量的时候，刚刚是说，所以说这个名相你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哦。我们刚刚说三段论式的因名比量是比量。比度错误的叫非量，叫非量。限量错误的，比量错误的叫非量，或者限比之谬。我看错了，我推理推错了，都叫非量。那么还有一个叫做正量，正量，正就是说正道了。比如说唯识学里面所讲的，啊。佛陀所讲，菩萨所讲，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去理解它是根据什么？根据比量。哎，怎么会有第七识？怎么会有第八识？比量，我们没看到第八识，第八识不可知。前面学过不可知执受，它是不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还不是我们的限量境界。有一天你到了，比如说八地菩萨，你就是正量，亲眼见到。就有一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了，我们见到正量，叫正量。所以说比量、限量、非量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不一样的？所谓性解行证了，我今天证到初地菩萨，那我对当事者而言就是正量，就是他限量所及，别人来说还是比量。所以佛就是它都是限量，它没有比量，也没有非量，没有啊，它只有限量。我们凡人就有说，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不知道的用比量，知道的用限量，弄错了就非量。所以我们把佛的菩萨说的叫做正圣眼量。今天我们读佛经，根据什么？圣眼量，就等于说科学家已经证明的那些道理，那我们做实验，在实验室做实验，那根据什么呢？根据科学家以前所证的正眼量。可是问题是，科学家的理论随时会推翻的啊。佛讲了，没有办法推翻，永远如此。他的正眼量世界正眼量的境界是永远如此的，是啊。不能推翻的，尤其一法印、三法印不能推翻，这样。好，这是我们说我们讲这三量，这三量怎么活用？这三量活用就是说，你要去研究比量，那就研究因明学嘛。我们现在讲这些东西，全部都根据比量哦，很多是根据比量，也有限量啊。什么第五识？我们说为什么有第五识？举些例子。为什么有第六识？第六识跟第五识差别在哪里？举些例子，举些说明来，都是比量。你能马上知现在所知的，那就是限量的。所以第五识、第六识啊，我们讲这前五识，不是第五，前五识刚刚说前五识是性境、限量、通三性。那现在呢，就是说在唯识学里面，它有时名词怎么用呢？什么叫做限量？限量有一种比较很，就是说比较不严格的说法，就是说啊，我们眼耳鼻身能够接触的都是限量，那接触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我们用比量。哎，你怎么知道有红外线、紫外线、有超音波？哎，这是科学家所说的啊，比量啊，我并没证明到它。其实科学家也是用仪器等等实验出来的，其实他也是比量。不像佛看到一波水说，哎，里面有84000只虫，那它是限量。我们是用显微镜看见，我们相信仪器 但是问题，仪器有极限的，仪器也可能误导，对不对？那西医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仪器啊，啊，仪器有它的极限，有它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用佛教来说，肉眼有肉眼的限量，啊，天眼、慧眼、法眼都有它的限量所限。法眼所见的我们见不到，我们就肉眼。同样肉眼啊，其他的友情跟我们看的也是不一样，人跟人之间也许也有差异。就有的人可以看见别人是很少数的，他可以看见别人的气脉的状况来运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所以还是不同的，为事所限的。所以我们所谓的限量比量，依人也不同，只能说我们有个共识，我们现在五官所接触的大约，就像说我们讲啊，红橙黄绿蓝靛紫，大约在什么范围内，我们把它叫做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是我们的一个共业所能接受的，反正没有办法就用比量了。所以我们有句话说眼见为信啊，但是眼见的东西可信吗？绝对可信吗？那这就是唯识学要谈这个问题哦。我们眼见的是啊唯识所限的，所以就要谈这个为什么为唯识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完全一样的？天下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们左眼跟右眼看的也不一样，为事所限。不要说没有一个人一样，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都不一样，今天跟昨天也不一样，年龄不同，思想不同，情绪不同，都不一样啊！什么时候才是正确的啊？所以这就是唯识学所谈的问题咯。所以唯识学在谈论的时候，刚刚说的是一个比较，所以我现在讲的比较细，就是讲限量、比量、比量。你要把这三量、这三个名词搞清楚也不容易啊。为什么？我也经过长年累月才慢慢了解它是这个意思。你光看只是在名相上，哦，这里都有啊，这全部都解释的清清楚楚了啊。但是我们说的话不一定，为什么呢？以唯识学来说。真正所谓限量是当下第一刹那叫限量，这就要精密了。第二刹那就叫比量了，就叫比量了啊。第三以后可能叫非量了。所以第一刹那是比较接近诸法的自相，比较接近，不是绝对接近哦，比较接近。因此我们常说一句话说。当下即是，什么叫当下即是？当下就是说，你保持你的限量，不会有比量，没有那其他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分别嫉妒，没有，那就是当下。能不能保持当下呢？对不对？为什么行坐不离这个呢？我们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会胡思乱想啊，就不是当下。走路的时候也胡思乱想，也不是当下。各位看南传行法，他那个走路，每一个走，每一个脚走，怎么走，怎么样，他都完全很清楚的，就是当下，就是当下。我们不是当下，我们都是在比量跟非量啊，吃饭想这个想那个，睡觉也想这个想那个，走路想这个想那个，看书也想这个想那个，都不是当下。当下的话就不会有妄念了，都不是保持原貌。已经是变异了，不是当下处了，跟作意呢，那受想思都活脱在后头了，不是当下，那都是比量跟非量了，都是比量非量。所以从唯识学来讲，为什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因为我们都不是当下，不是没有当下，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把握那个当下，所以才会都是比跟非量。对，我们感觉，我们判断，我们思考的，都在比量跟非量下下功夫了，而没有办法当下。那我们用数息法来说，我数呼吸，数一到十，我不会乱，我都不会走坐，所谓的等无间缘，不会走坐，那就是当下。我刻刻当下，我一数到十，中间数到五就跑掉了，然后六又回来了，那不叫当下了，那个当下就跑掉了。所以修数息要说一到十 一到十，那永远都不乱。那你可以保持多久？保持两分钟，当下两分钟；保持三分钟，当下三分钟；保持多久？所以我们上次讲的定，你定能够定到多久？真正讲定，可能要两三个小时，它就不乱，那就比较有点定力的基础了。好，那这个你时时刻刻保持当下的时候呢，你的神明就比较清楚。神明，我们的心，就像禅宗说的寂寂心心，心心是很明确的意思，寂寂是没有妄念的意思，那就是当下。那现在很多人说，哎，当下即是，谁都听过这句话，谁都会说这句话。那请问何谓当下？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啊？我当下很舒服，很快乐，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要有什么拘束，就当下，这个谁都会解释啊。可是佛门讲的当下是什么呢？我们这边讲的禅宗说的当下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说饥来吃饭困难眠，就是禅宗所谓的当下，就是他保持他的初心，他不会去计较吃得好吃得坏，他睡觉的时候也不会说想东想西，他就活当下。我们不是，我们睡觉之后辗转反侧想这个想那个想一大堆，就不在当下。所以因此我们列什么叫做限量，什么叫做性境，就是他在当下，活在当下。你可以保持多久，就是定就从这边出来。所以上次我举了那个这个叫什么镭射光的例子，就是它的光波它是平的啊，光波是一致，不是散乱的。那它的神明就清楚了。我们学佛上就是把我们的心能够定，那也就是说当下。所以说这个三昧，比如三昧这两个字，三昧叫三摩地，它叫正受、正定、正调御。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活在当下就叫正受，不活在当下，你第二刹那那种意识心、计较心，那就不叫做当下了，那就不叫正受，也不叫正定，那就不叫三摩地。那我们常人稍微说你有点定力的时候，感觉说哎，脑袋比较清楚，逐渐我们平常都是不清楚的。好，所以呢我们刚刚就把这个限量性境什么意思，从这个啊他的名相去了解他的精神所在，这值得我们去参究的。名相好解释啊，可他这个意思在哪里呢？对不对？当然说我们如果说用一般讲，大家都晓得闻思修三会，假如说我们去研究经论、听经论、诵读经论，我们能够闻思修，正确的闻思修就是当下，还有包含正确的比量，正确的比量，比量就是说我虽然我经过我的听经闻法念诵，然后呢我可以正确的认知这个经中或者论中的真实意思，那我就是闻思修同时了，也可以算是当下，也就是说相应了。那胡思乱想不懂经中的意思做误解，那就是非量啊。虽然读的是经，读了这部经，可能做了错误的解读了，那就不算是正确的闻思修了，不是正解了啊。所以有的我们必须借着比量能够啊，那然后呢依照比量然后去修。那就所以说有一句话就说行其解决，当我修行的时候，我现在一禅坐我修行，我其实已经把我修的那一些懂的经论已经融进去了，解就丢一边了，就是当下了。行其解决不是解没有了，我解了半天说我有正确的比量，叫比量，不叫做四，那一名叫做四限量、四比量，就是非量，好像但不是，错解的啊，是这个意思了。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这三个名相限量、比量、非量啊，那在唯识学上说什么叫做比量呢？第二刹那以后 就是力量了。第一刹那我们叫它信心，第二刹那以后我们就叫做啊带子金或者独引金啊，带子金独引金是这样子的。大约信心相当于限量，底量相当于啊这个带子跟独引。什么叫独引？比如说我在思考，我去思考，那是一个底量。那第二刹那呢也是比量，所以它有带子也有独引啊，都可以属于比量。那非量就是完全错误。好，那以上我们是把限量、比量、非量，那么另外呢就是谈到什么呢？谈到这个所谓的三个净，三净跟三量，各位来参考三十种讲要五十页这里啊，因为这个前五十这里呢他讲了三量，那这里讲到三净。三净就是第一个性净，性就是实的意思，十种真啊，十种所生的叫做性，性就是实，只要接近他的自性的本貌，就是实有这样一个东西，叫做性境。如果不是实有的话呢，那就叫做独引境了。没，就是说，你看，独引境是非由实种子所生。我今天在喝茶，我在喝，这是性，当下第一刹那是实，是实。可是我在心里想要，哎，喝点茶这个时候还不错啊，胃口应该蛮养生的，蛮有啊、品味的。我只是这样想，那独引境，非十种身，只是独头意识所自变的无体相分，没有实体的相分，只是我自己。独头就是单独在我的意识一个幻觉，一个 image， 一个幻觉而已啊，一个幻觉是独引境。那介乎这两个境中间的就叫带之境，带之境叫错觉，错觉是把这个错为那个啊，所以他说心缘实境啊，令生意志相分。实境，比如说这个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外境啊，外境，看外境是什么呢？外境本来是按照唯识学的，它是第八识的相分种子显现出来的。我再用第六识去攀援它，追到自变之源，我攀援它。然后又显现出一个令，叫意志，借着这个根生气界嘛，这是气界，气界是第八识的、啊。然后啊，第八识是我变现是书所缘缘，是书所缘缘。然后我在攀缘它的时候，显现出一个意志相分，就借着它显现出一个这个杯子的一个影像，这叫带之境。就是这个是实，这个是虚啊，得虚，这个是亲所缘，这个是疏所缘，比较远的，这个比较近。所以说如果用现在的这个科学来说，它我看见了影子，只是我视网膜的反应而已啦，我看见它好像是看见了它，其实是我视网膜对它的反应，我看见的是视网膜的那个东西，而不是这个东西，只是借着它显现在我的视网膜，做个等于说一个照相机，一个镜子，把这个杯子在照相机里，在这个镜子上面的影像显现出来，好像它不是它，它是第八识，是限量，不是，是性境。这个呢，就是带之境啊，这就是带之境啊。 这个就是要从观所缘。为什么说凡所相皆是虚妄呢？为什么说凡所相皆是虚妄？这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一丝不含糊，不含糊，唯识学就是很精密嘛，很清楚的。那唯识学很难学在这样，因为他的，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久，讲了一个小时，光讲这三个境，刚刚讲三个量，上次我也讲过了，对不对？我今天再讲，那今天再讲跟上讲又就是说加了一天很多，就是说我们去理解这个名相的时候，往往有人会用这个名相，为什么用这个名相的时候大家会啊有用了很紧严谨的说法，有人用的是很松散的说法，也用它，因为这样说的话，我们去看的时候听的时候就听不太懂，哎，你到底在说什么？不明确，不明确。也可以说我们现在看的所有境界，我们去分别的时候都是带直径，如果我们只是想，那就独眼镜了，都是带直径。就是说第一刹那我们把握不住，除非你修了定功，你慢慢的心要心很细，常常修定修定，那种敏锐度很强，你会慢慢保持它的不变值。那你接着修定中意识修行，所以定中意识所缘的是限量，一般是限量啊。不过唯识学我要说了，有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的说法啊。我们一般来讲，定中意识接近它的原始面貌，意思说它属于性境，属于限量境界啊，是这样。好，那么刚刚谈到说带止境知带脱本质是属于一种错觉的啊，那我们现在所缘都是带止境，都是带止境。然后呢，这个独影境又分两种，带止境又分两种啊。我相信上次各位听到以后，这个东西也要把它多把它谈几次啊。那所谓的独影境有两种是什么？一个叫有知独影，一个叫无知独影。有知是有本质的。什么叫有知独影？比如说这个杯子是存在的，那我现在放在这边，我把它收起来。我们在想刚刚杯子，这个杯子有没有？有本质啊。我现在想那个杯子那个印象的时候，就是独影境，所以因为不在面前啊，它是属于有知独影境。什么叫无知独影境？无知独影是更没本质，所以龟毛对吧？我可以随便海阔任云要，天空任鸟飞，我可以随便想，那都是无知独影境。我去想个设计图，我想画一个画啊，也许别人没画过没想过，但我都可以想啊，那都是无知独影境。如果这个画有个画稿在那边，有个画稿，我按照那个画稿，我想象那个画稿，我就把它画下来，那是有知独影境。根本没有人画过，我只是我自己去思考，我去想，那是无知，没有本质的独影境。所以这边把它叫做龟毛兔脚，叫无知独影境。好，那么另外刚刚说独影境分为两种啊，分为这两种啊，啊，也有人说有知独影境就是带直境，但也有的不是这样说，有知独影境是有本质的。那么带直境是什么呢？带直境又分两种，一种叫做真带直，一种叫四带直。四带直是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说我们所看见这个东西的带直境是属于四带直，所以四带直，所以它不属于有知独影，所以这两个有点像。独影境是根本没有境界在面前，这是我在想幻想。带直境是有东西在这里啊，我带错直才叫带直境啊。啊，所以直带直就代表说有本直，但是带错直，所以它有一个记，就是说以心缘色，由我们的心缘这个色四带直啊，中间相分一头身。所以我就常举的例子啊，我们说啊，我们的好像一个镜子照了这个 好像看到它其实是这个镜子里面那个影子。四就是很像，看起来很像，其实不是它。那么这是说有以心缘色四代子中间相分一头人，只有一个影像。真代子是第七是缘第八识，第七是缘第八识，两个都是心，两个都是能，两个都是所，因为两个都是能，照对方都会有两个所出来，那就是以心缘心真代子就中间相逢两头生，这是属于一个非量的境界。代子境属于比量，代子境属于比量。这个真代子呢，属于第七识缘第八识，就是属于真代子的，就属于真代子，属于非量，就是第八七识或缘第八识，这个五我执就从此产生的，错缘了第八识。啊，好。那么以上我们大约的是说，啊，性境是限量，代之性是比量跟非量，独影境都是非量，不过也有比量哦。比如说我去思考比量，我思考问题，我正确的思考就是比量，我读佛经，我用正确的认知就是比量，这比量，所以说比量的这个定义啊，它有啊有广跟狭啊的说法啊，是这样。好，那么这个就是说现在各位看一下我们这个五十页这边啊，这个五句意识啊，五句意识，耳句、眼句、耳句、鼻句、舌句、身句，这五个五句第一刹那都是限量。那么我们还分呢，有五句意识又分为五同源意识跟不同源意识，这里没有这样分。五同源意识就是说第一刹那是同源意识，是限量，第二刹那不同源意识就是比量了，就是代之境了，就代之境了啊。那个不具意识呢，那就是非量为多了，不过呢它的定中意识有人说那是属于限量的，定中的属于限量的啊，午后意识了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比量跟非量，比量跟非量啊，我们大概的分是这个是根据什么这样子说，就是我们用个比量的方式来认知它啊，这些的关系。好，接下来大家请看五十一页，也可以说前五识为什么说是性境限量啊，前五识就是第一刹那。那第六意识呢，它是为什么要说它三性三量呢？因为它有限量，对不对？五同源意识它有比量，不同源意识它也有非量，午后意识和独头意识，所以是三性三量。第一刹那的限量就是性境，就是限量，不同源意识比量就是代子境，而其他的还有就是独影境啊，是三性三量，是这样子的。如果不记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八字规矩中做一个理解。当然了，如果我们要精密的来说，可以用这个三性三量三境就可以写个论文了，说明说为什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从法相中来看。那你有很多种方法来看，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啊，用四分啊，这个见分、相分、知分、正知分来做个比对， 用这个限量、比量、非量来做个说明，用关锁圆圆的那个这些啊，比如说各位看到51页，你看啊，